话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读经的经节是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今天我们传道给我们的信息是上帝离你不远，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暑假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学习也已经开始了，全家出外旅行的机会就减少了，大家都要回家了，对不对？我们很欢迎这个义警也回家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宣教师Lisley 跟 Cherry 也很高兴的也回到这个教会来当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敬拜，很高兴。所以今天我们今年一直在讲的是使徒行传，实际上是讲到的是宣教的旅行。这个旅行还是在继续的当中，继续的不断。上次传道我讲到的是第二次宣教的旅行。第二次宣教旅行我们谈到就说那个保罗就到了，这个是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到腓立比有很好的成果，就是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但是撒旦继续的在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他们不得已就跑到花了1000公里的这个远处去，来到了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一样，有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很有成果，但是撒旦还是继续的做破坏的工作，来那个保罗就不得已又到了他们邻近的地方，叫做比利亚。到了比利亚以后这个这一群人还是上次讲到了，就是继续的追杀，继续的来迫害这个保罗，想要置保罗以死之地。所以保罗只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提摩太跟希拉就留在这个地方，比利亚的地方，然后呢他自己就独自的来到的，独自来到了这个坐船，独自来到了雅典。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的部分，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到保罗一个人自己来到了雅典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清楚明白，神，你是 这么美好的神。愿今天的信息主你自己来打动我们，听着讲着都能够们造就。我们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张图是雅典，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雅典？有哈，应该是有。这个，你对雅典的印象是怎么样？稍稍，这张图是叫做派特隆神庙哈。派特隆神庙，它是一个女神雅典娜。这个是古希腊，雅典是讲到古希腊的文明，它是个最代表性的一个象征。这个庙宇，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是讲到耶稣的时代，耶稣在世上的时代，又就是2000多年前的时代。那个时候，保罗到雅典，那个雅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不失去他们在世界当时的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城。那时候你要求学问的话，一定要到雅典去的，所以，但是雅典是一个多神的城市，据说雅典那一地方的神像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是把所有希腊城市里面所有的神像把它加起来的总和，可能超过。所以有人说，来到雅典好像是看到神明比看到人还要容易一点那雅典在那边有一个特殊性，也就是所谓的学问哲学的一个中心。那我们讲到哲学的时候，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就这样的传统就一直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那雅典人是有着古希腊哲学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他们有什么好的传统？他们喜欢好奇新的事情，市民就无视就在高谈阔论的讲这个哲学啦、宗教啦、诗歌啦，甚至谈政治。我们今天读的经节里面讲到20节到21节，这个作者路加就像说，雅典人和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喜欢把时间花在哪里呢？谈论新闻打听消息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时代？那时候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他们的生活作息，他们的思想事实上是被两种那个时候的两种哲学思想来影响的。第一个哲学思想是叫做以比古罗，我们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以比古罗派。这以比古罗派这个始祖是大概是在西元前300年前，就是耶稣的时代里面的300年前，一个叫做以比古罗的这个哲学家。这些学说里面讲了几个论调，第一个就是他们相信万物都是从偶然，这是 random发生的，这样子，你怎么生出来？就是这样，突然间就生出来。当然不是说人但是人也是始祖是这样子的 ，random 的出来。他们又相信的一件事情，就相信人死后就死了，就灭亡了。所以他们灭亡了以后就结束了嘛，所以他对神也不需要审判，神的审判他也不需要惧怕的。他们对神确实有一个对神的一个观念但是对这个神的观念是觉得说他对世界、对这个时代、对这些人都不是关心的，他离得很远，他们不晓得在哪里，他们不神不需要 不要管理这个时代，所以他们也不需要这个神。所以这样子的思想之下，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他们人生就是及时行乐，就是享受就好了。第二个学派叫做斯多亚，斯多亚的创始人也是在纪元前270年前，在基比路的一个人的叫做Zeno， OK， 这个人他所开始的，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宇宙它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个圣火，一把圣火演化出来的这个宇宙。人呢，也是在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小火花。所以他们相信万物都是神，这桌子也是神，我们人也是神。OK， 类似这样的思想。但是神很容易发怒嘛，对不对？他是火嘛，所以是很容易发怒。对世界上的事情，他也是很迟钝，也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对这个神有害怕，所以他们也是什么样子的？前面讲的那个这样子的生活是用享受的生活，他们是禁欲主，这个禁欲派，换句话，他们很严格的来修行的这样子的人，他们是所谓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幻神论，也是一个宿命论的，他们很听从大自然的定律，等等，这些主张你听起来很像现在的 New Age， New Age， 可见的2000多年前 New Age 叫做 New Age， 这事实上 不新了，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哲学，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就是比如这个瑞士不是瑞士。就是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雅典，来到雅典的地方，他们是充满着这样的思想生活的人。我们现在来谈谈保罗来到了这雅典，他怎么去传福音？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第一次到欧洲，到罗马。罗马是古文明国家，我看到的雅典的一样的这种建筑物很雄伟，很这个宗教庙宇还有这些建筑物都非常雄大。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你们第一次去比较新鲜比较伟大的建筑物的时候都会像我一样的反应，我会说哇哇，好像是很惊叹，很惊叹的声音，很新奇的声音。你想想看，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的反应会说：“雅典人有祸了。”这个“这个声音事实上很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对着这个以法利赛人所发出的一种，也是一个痛心，很痛心的一个叹息声。为什么保罗会说“不是“哇”？因为保罗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偶像。我刚才不是介绍吗？这个偶像之多啊，偶像。他看到的这些偶像，雅典人不单单是来敬拜这个偶像，而且来敬拜人，而且来敬拜这些某种思想，他们有很多哲学思想都是他们敬拜的。甚至有一座坛，上面写着是说献给不认识的神，不认识的神他也要敬拜的。所以他心里很急的，他心里很急。他因为发现到这个雅典人，他是很用错误的方法，很错误的方法去满足人的一个渴望，对什么的渴望？对神的敬拜的渴望，寻找神的渴望。他是传错误的方法去， 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心急来到雅典，他想要传福音。我们看到他想要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方法都是到那个当地有犹太人的会堂来去传福音的，这样才传福音开始。但是这时候他不会去会堂的，为什么？这些会堂是认识这个神，认识耶和华神，只是他们有律法使他们不太了解，所以他不会去会堂去传福音给 那些外邦人，而且那外邦人也不会到会堂去的，所以他很着急，他不晓得怎么 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神很奇妙，神很奇妙，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大学派，一失一不可，两大学派的人就是这两大学派以比古罗跟史多亚，这两大学派的一些学生学士，而且研究很多的这些人，他听到保罗在讲耶稣，在讲耶稣什么呢？讲说复活，耶稣复活了，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他听了听不懂，没有听过，他就跟他们，就跟保罗来争辩，跟他争辩到一个地步，他很气愤，所以他们要把保罗带到这个这个地方，这叫做雅列古巴，雅列古巴的地方。这雅列古巴是什么地方呢？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他是在处理所有的事情，包括民政、思想、政治都在处理的。所以这个地方的高等法院是什么样的人组合呢？是一个精英，是他们最聪明的最有学问的这些人来组成的一个法院。这些人大概也不多，大概听说只有三十几个人。保罗就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到世界最有学问的城市，在最孤高的法院面前要陈述他的信仰。他把他的信仰在这些人面前来表达，这是他找的吗？他是找他的计划吗？没有，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神所恩赐的，一次一次的，再一次的，他又有一个机会在这种法院之下来表达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他的见证我们可以点出两个核心的，他是谈，要知道保罗是在宣教，就是在传福音，所以他这是他的见证里面带出两个福音的核心。第一个就是上帝是创造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不单单创造宇宙万物，而且呢他还继续的维护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第二，他是上帝是救赎主。为什么会提到救赎呢？他要救人，救人离开哪里呢？要离开那些拜偶像拜这个偶像，我今天没有讲得很清楚，偶像包括来拜自己也是拜偶像，但也是拜偶像拜自己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崇拜，以至于在审判的日子里面他们要永远的灭亡。所以是也是讲到救赎。我们提到宇宙万物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两个属性，很重要的神的属性，一个就是爱，一个是圣洁公义。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节里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上帝离你不远，离人不远，这句话就涵盖了神的两个美好的属性，有爱有公义。保罗在他传福音的见证当中，他有指出，你自己仔细看的话，他指出了人堕落后以后信仰的迷失了，信仰有迷失掉了。这个是什么迷失呢？第一个就是说 没有上帝。第二个就是有上帝又如何，跟我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记不记得为什么人类的始祖他应该被神创造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看到耶和华神，他应该把这样的信仰，有神的这个信仰传承下来的。那为什么他没有传承下来呢？因为当人类，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堕落的时候，他违背了上帝，他的灵已经死亡了。灵死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跟上帝的灵，我们的灵就已经被隔绝了。从那一刻开始，人就开始认为上帝是一个很遥远的，很遥远，甚至他不存在，导致这种信仰导致于每一个时代，你注意看啊，每一个时代还有今天的时代都有这样子的思想，的宗教思想，有这样的信仰。我们讲到这样的信仰里面，就是第一个是讲到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事实上没有上帝这个是有两种人，一种是无神论，这很清楚，无神论没有上帝。另外一种是拜偶像的，他们拜偶像是拜什么？拜眼睛可以看到可以摸到的。你们继续看到所有庙宇，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神都是你摸得到的，而且看得到的，而且是人制造出来的神。虽然他们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怎么知道呢？很简单，这个思想里面有300多年前啊想出来的，他讲到的东西也不过几千年前。但是神是超越于时间性的，我们创造主是超越时间性的。我们的上帝是，既然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话，那我们的今天的经节17章20节不是这样讲吗？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会住在人所制造的这些出来的这些偶像的殿宇当中。这种人是相信偶像，相信偶像，敬拜的是造物，被造物的被造物。有没有听清楚？被造物的被造物。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上帝是创造人，我们人是被造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竟然敬拜的不是向创造我们的主来敬拜，而是来敬拜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像，我们来敬拜。这是何等对上帝的一个侮辱跟毁谤。这样子的信仰也是没有上帝的意思。另外一个信仰讲到的是有神，不相信有神，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上帝是很遥远的，很神秘的存在那里，摸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反正他可能在睡觉，也可能我不知道，反正是很神秘。这样的信仰，他会发现到这样的信仰，他是认为这个神是这种上帝是不会来注意到人的，他不会去关心人的。就算这样信仰的人，就算是他有去查圣经或是去研究有更好的上帝观，他仍然会说这个上帝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事实上是自己的心是远离了上帝的，他认为远离了上帝，他认为上帝是远离他，这是他认为的，还是回到自己的观念来讲。所以这些人就是现在的时代，很多人会想到有神又跟我何关。事实上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不是这样子的。 永远存活的上帝，永生的上帝，创造宇宙物的上帝，他离开我们不也？因为这句话很宝贵，生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他都在乎。动作、存留、生活，他都在乎。上帝与人要亲近，这是一种启示。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了解，我们有才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回到看到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伊甸园的记录，我们看到有关于上帝亲近人的这些写下来的神的话语里面，都看到神是怎么去喜欢来亲近人。记不记得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花园的树丛当中，当上帝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因为亚当看不到上帝的，他就说，上帝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不是上帝看不到他，是因为他看不到上帝，所以他这样讲。这句话表明了什么呢？人因为自己的罪的关系，他要躲藏，要离开上帝，他要隐藏在一个地方，不让上帝来找他。但是这句话里面有正面来讲的话，人他一直叫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就是表示人，上帝是寻求人的上帝，神我们的上帝是一直要寻求人。历史上事实上你看圣经的话，这也是一样的，人上帝一直是很熟悉人的。因为为什么他熟悉人？因为人是他创造的，所以他知道他一根骨一根肋骨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知道你的每一个地部分，所以他很熟悉我们。他要用一种方法来亲近人，他用的方法先看到旧约的历史，我们就看到他用各种方法来跟人交谈。他首先他用的方法是选择一些人，他就选择了一些先知来兴起一些先知，通过他的先知所说的话，他的声音来向人来恳求，向人来邀请人来寻求神吧，来寻求神吧，借着先知的声音来引导更多人来亲近上帝的内心。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旧约，也看到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他你看他以色列民族，你就会发现到上帝是不离开人的眼处的上帝，是亲近人的上帝。到了新约的时候更清楚了，到新约说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到上帝离我们更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说话了，在地上说话，上帝的儿子成为罪人的朋友，上帝的儿子成为罪人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离我们不远了，真的是离我们不远，他已经在我们人当中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确实是离我们不远。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三位三一的神，他是神，他又是有人的位格，所以经过通过耶稣基督，他使人能够主动的。你没看到新约的时候，很多人主动的跟耶稣说话，又是跟主动跟上帝说话。感谢主，真的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会发现到每一个人离开上帝不远，上帝离开我们不远。今天虽然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了，他坐在宝座，但是上帝的灵 继续的在教会当中，所以圣灵继续的在教会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做什么工作？靠近人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离人不远呢？我们有几处我们可以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上帝使我们存活，上帝使我们存活。我们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上帝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今天经文里面我再提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存留这个就是你要活下来，都在乎他的。上帝怎么对人的存活这么样的关心呢？我来问你们一下，你们当中有人可以进气哈，鼻子这样子扯下来进气啊，不呼吸，可以五分钟以上的人请举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厉害哦，没有哈。假如把你进气进了五分钟，你会怎么样？会死掉。那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进食的时候不喝水？不喝水可以到什么时候？十天？四十天？三个月？可以不喝水吗？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现在在禁食三十天，禁食是表示你可以喝水，不是说 不可以喝水。OK， 事实上禁食的时候更需要喝水。为什么？因为这水跟空气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必需品，没有了我们就完蛋了。我再问这个问题好了，那水跟空气是谁创造的？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就按着这个 story， 就是斯多亚派的，是基比的斯多亚派的，他说万物都是一个一体的，所以他是说人跟空气都是在一体的，或者都一个的，是从火产生出来的。好吧，那我们再像看看其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学派说的，这是以比古洛，他说这个出万事都是 random 出现的，那空气跟人大概也是 random 出现的。那晓不晓得 random 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它谁在前谁在后，那是 random。 但是我们来看看圣经，是空气在前，水在前，还是人在前？我们从创世纪刚才经文里面，你们自己仔细看，创世纪在讲到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时候，上帝造万物，他是有次序的，他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他先造光，再造空气，再使地上花草结果子、蔬菜等等等等。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大费周章？他不要一啪一下 一下 变出来就好了吗？事实上上帝做事情都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常常是要做给人看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创造物都创造好了以后再来造人呢？因为很重要，上帝要看，让我们看到，要使这个大地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什么？给人住居住，给人能够生存，上帝才开始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到现在，你晓不晓得这个创造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关于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存在地上，他还是很关心的。我们看到这句话，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里面讲到的，他叫日头要造好人，也要造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关心，他关心每一个人，只要是你人，他都关心。就算是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个杀人犯，人家都要让他赶快死的，这杀人犯，上帝你还是供应，还是供应免费的空气跟水，他除非人想要阻止他。换句话，人可以改变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空气污染是谁造成的？是上帝造成的吗？不是，是人造成的。所以上帝造的物都是好的。我们再看来，再下来看一个上帝的眷顾啊，上帝的眷顾。我们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在这个人生的生活蛮久的，你会越来越发现到有些事情你会碰巧，你会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好巧啊，觉得说，或者是有人说我好幸运啊，啊，或者是有人会说我好倒霉哦。这些巧合，这个是另外一个理论里面讲的所谓的 random， 就是巧合。OK， 世界上的事情确实都是 random 的吗？都是巧合的吗？事实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节里面，看到在背后，事实上是有上帝的计划，有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安排，都是他掌权之下，都是他看顾之下。甚至我们今年，我们人啊，可以活多久？我们可以住在哪里？我们住在那里多久的时间，都是上帝命定的，上帝掌权的。我生在台湾，后来搬到芝加哥，还成家立业，在两年前来到双湖教会。这些你晓不晓得都是上帝的安排，不是我计划的，这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安排，在我身上完成他的旨意。在这个安排里面，我有发现到有一些很辉煌的准确性跟准时性，这个时间跟那个事件的发生跟其他的在一起的这种这个相互的作用里面都是结连在一起的啊。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听不懂，但是我来用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来跟你们分享。就是上一星期，上上一星期吧，艾琳师母跟我去要搭11:20早上11:20的飞机，要到加州的参加一个台湖的传教师的退休会。我们就搭上 Uber 的时间是10:15，已经有一点很大的事，不是有一点。那既然司机啊，竟然选择一个公路我从来不走的公路，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在开车的时候遇见到 accident， 他发现到这个 accident 使他车子越开越慢，又在那个地方就被阻挡住了。那时候很心急，我就跟司机讲说：“你晓不晓得我11:20呢？11:20的飞机。”啊，这个司机真的是大发慈悲。他做了什么事？就开快车，就飞快的车子就就跑。哦，我说：“哎呀，司机，我谢谢你，但是你不要被警察抓到。OK， 你这样开这么太快了。”他说：“我就尽力，我就尽力啊！”结果没想到还被我说中了。快到警察，这个快到机场的时候，警察就过来了。哎呀，我在想说，真糟糕，他越帮越忙，那怎么办？他竟然讲一句话，他说：“你想不想？他假如给我那个 warning ticket 的话，我可能还可以赶上去。” 哦，还有一点希望。啊，结果真的，他就，这个警察就问一下，你不应该这样开哦。那他说，我是这个的 ，OK。那他就哎转过去，然后很快的就回来。他说，我今天开这个 warning ticket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他们，让他们可以赶上去。事实上还是很紧嘛，所以我们到了机场的时候，10点55分到机场，11点20分。你想中间还有什么？还有 security check， 所以我们想到 security 就要排到那个这个叫什么 security check 的这个安检处的时候，我们就看哇，糟糕了，这个。当你们知道 security check 是蛇形的那个栏，啊，这个绳子这样子，蛇形的排队，我们去看，哇，还看不到入口哎，20分可能会到吗？啊，我就还是进去了。进去以后，就没想到转了一圈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他们的机场的服务人员在我面前哦，这个栏杆是在这里，我们就走到这边要排到那边，在我面前，而且不抓别的，抓我这个前面，他一打开，他说跟着我走，地下层的有一个这个安检处啊，这个已经开了，你跟着我走，跟着我走。我们好像那时候真的好像记不记得彼得在牢房的时候跟着天使走，跟着天使真的是这样子啊，跟着走，跟着走，而且我是第一个，跟艾琳是第一个跟着走。所以我们到了机舱的时候是1分钟就是要关了，就是我们好像做梦一样。我会回想这些事情，我回想这些事情，假如司机啊他没有被警察拦下来，好不好啊？没有被警察拦下来，我们可能会早到，也可能会晚到，都不会在那个时候那个栅栏就拿起来，在我面前拿起来。我只要差几个人，我没办法赶上去的。神的时间，神的安排，神的旨意，不是巧合。我们发现到是上帝在我们面前所做的恩典是满满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我们可以在跟他亲近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是上帝在眷顾我们。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上帝的安排。上帝离我们很靠近，上帝是非常喜欢垂听上帝他的子民的祷告。你怀疑吗？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应许的这是巧合吗？仅仅是巧合。我们认识神的人不会认为这是巧合，是神这样爱我们，聆听我们的祷告，按着他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刚才谈的有很多很多可以谈，但是我刚才的几个例子里面，你们就看到上帝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要像瞎子摸墙壁一样，你伸出手来接触这个墙壁，也就伸出手来祷告的手，就是向神来呼求的时候，你先来感受上帝，来感受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上帝不单单听你的祷告，而且跟你说话，因为他离你不远。最后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离我们不远，因为上帝无处不在，他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他特别靠近每一个人，你我都靠近。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诗篇139篇1-7节，我们先念1-3，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完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上帝都在的。人不要以为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才上帝就在这个教会而已，事实上他就在你在哪里的左右，随时随地你可以看到，可以找到上帝。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婴儿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叫做 Peek-a-boo。 这是很好玩的地方，你没有注意到，当你把他的眼睛遮住的时候，他以为你就不见了，他以为你看他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他了。 OK， 就是你把他遮住，你不见了，就是把这个我们的父母就看不到孩子。人是不是这样子的幼稚？看不到无所不在的上帝的时候，就以为上帝看不到你，你就可以躲在一个暗室里面，去做那个不敢在公开场所里面看的东西，做的东西。甚至你可以在人的面前，公开的在人面前说撒谎的话，欺骗人的话，但是你欺骗不了上帝，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虽然当时上帝不想要责罚你，有种种原因，但是今天的经节里面，在31节里面清楚地告诉你，上帝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要审判众人，你要所做的事情都要交代。好消息是今天读的经节里面27节30节，他要我们做什么事呢？要寻求神，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神。如果上帝离我们都不远的话，我们寻求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因为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他就离开不远嘛，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他的。我们不需要爬到天堂去，我们不需要到深渊去，因为他就在我们旁边，让我们用信心的来迎接他，来亲近他。如果上帝来再靠近你，你看不到他，但是他知道你，他看到我们的是痛悔、忧伤、痛悔的心。我们在流眼泪，我们在流的眼泪，他滴滴都在数算。上帝也注意到我们的叹息声，我们的心中苦闷的时候，他有感触的。他知道你的灵魂的痛苦，他知道你的心里的不安，因为他就在旁边。上帝比我们更温柔的，他像我们说像父亲怜悯孩子一样，他怜悯是那些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他甚至来赦免，来愿意悔改的人，他悔改他就不知道追讨他的过患。最后我们在这个经节，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必亲近。 上帝是乐意亲近我们的，你乐意去亲近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你们知道上帝跟你是息息相关的吗？上帝没有强迫我们要亲近他，但是愿意的人，他就愿意带领你走一生丰盛的人生。他会赐福给我们，他会按他的旨意成就一些他觉得我们最好的事情，他会成就。我们跟随他，我们的人生才有把握，才有意义，才有喜乐，才能够丰盛。我们再一次在走孤独的人生的道路，上帝正在等候着我们来亲近他，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你是这样爱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是掌有权柄，掌有一切。我们微小的人你眷顾，我们渺小的人你看顾。主，你是这样子的伟大的神，在你里面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坦然无忌的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感谢，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